来，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到四十节。不过，也许我们先看另外一个东西。今天我们聚会一起头唱的第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83首。我跟大家说，我们加了第三节歌词。后来我想，不要弟兄姊妹误会了，以为是我给人家加的，那不是，那是原作者。他原来有这一节歌词。我们早上告诉大家，这位原作者，他就是写一首有名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的同一位作者哈。我跟大家提到，我们弄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昨天我给我的妻子看，给刘牧师看这一节歌词，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颂赞诗选没有选他，因为他实在太血腥了。”他当然不是认为我们不应该选他。可是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也是这样血腥吗？是不是？这个不是叫我们去这么暴力，这些都是在提到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末了这段经文，你就知道我刚刚开会的时候提到的这首诗歌，几乎很多歌词都是从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来的。35节，希伯来书十一章35到40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等，就不能完全。这些话很可怕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我想他在讲到旧约时代那些先知，有不少的先知所遭遇的，我想也包括他的时代已经开始有一些神的儿女也遭遇这些事啊。而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人遭遇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去责怪政府，并没有去责怪迫害他们的人，或者跟他们为敌，并没有。他们像这里讲，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他们都是像这样的而且他们爱他们，就像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所做的。”跟我们的主讲的一样啊。他没有提后面那一句话，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可是他提到赦免，求神赦免他们，那也是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歌提到的。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们遭遇这些事，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应许，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有一个意向，你可以这样讲。从亚伯拉罕以后，他们都是这样，他们有另外一个看见。我们在讲意象，现在在企业里面他们称它叫愿景，英文叫 vision。 我觉得我们中文翻的意象翻得很好，我觉得比英文的 vision 还更好。意象有一个意思是奇异的景象，也就是神特别给我们有一个看见，为了要使我们提起精神来去注意到一些事情。意象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景象，对吧？异差异，不一样的景象。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神给他们启示，使他们好像有一个眼光，他们看的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有另外一个眼光，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他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旧约时代的圣徒都是这样，这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他在提到许多旧约的圣徒之后，他现在正在讲一个结论，一个结语。他们得了应许，有了盼望，他们得着异象，但是这里说他们只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在旧约时代，神给他们外在的事情来当表号，这希伯来书前面有许多篇章讲的，有会幕、祭坛、献祭、迦南地、以色列国等等，这些都是外面的。可是其实神想要做的是里面的事，内在的事。可是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虽然只是在这些外在的表号里面，他们却已经明白那不是他们久居之所，所以他们在世上就过着像客旅、像寄居的一样的生活就像在英文的世界，他们后来几乎把基督徒这用天路客来讲，他叫 pilgrimers， 就是这些天路客，这些做客旅、做寄居的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其实还没有享受救恩的完满跟实际，他们只是远远望见，可是他们就欢喜迎接神的这样一个做法。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反复的看到、反复的讲到的，就是神先做一些事情，然后到了新约时代想要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些事情上面并不是说神发现旧约时代他做的那些事没有果效，所以神想一想弄出新的做法来，并不是的，而是在旧约时代神的计划中就已经是这样。事实上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像这样，好像是一种阶段式的进行，阶段式的进程，这样子的安排。比方我们出生都先在母腹里面有几个月胎儿期，对吗？从胎儿期到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同样一个人都是从一起的就有生命，而且是一样的生命，可是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胎儿的时候我们不太用我们的眼睛，好像开始用耳朵吧，可是我们不太用我们的眼睛，对不对？我们的养分也不是像这样从嘴巴出来的来进去的了，而是从脐带，不是吗？等等，连呼吸都不一样在母腹里面我们并不用鼻子呼吸的，我没讲错吧？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像这样的阶段性的进程。我是读物理的，我在大学是读物理系的，我们那些课程实在是非常的繁重，有时候一个学年就有很多主科，读得非常的辛苦可是你知道吗，等到你进到社会上，也许你继续走物理的路，你走研究的道路，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不太一样的领域你在学校你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有点像希伯来书讲的远远望见欢喜迎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四的时候我们必修的课程就很少了好像系里面那些前辈们他们设计这样的课程，就是要让我们在大四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去考虑将来我要走哪一个方向，你可以去选修比较符合你的方向的课程。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像这样不同的阶段一个进程。婚姻也是这样，对吗？结婚前跟结婚后可以很大的不同，你跟同一个人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你追他，可是你会发现你跟他在一起交往了可能几年， 你觉得你很认识他，等到一结婚生活在一起，就发现他像 ET 一样，不是他改变了，而是你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连这个都可以用上希伯来书这个话，其实你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只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而已。可是当然神在救恩里面的安排，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最主要的事情。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我们叫做新约是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我们所说的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用借着他的血立新的约，以别于旧约时代的律法的约。新约时代的圣徒，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可以得着这个福音，他们可以得着基督，可以看见基督，领受的圣灵，他们得着的是救恩的实际，而且还可以很丰满的得着。就像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觉得那样子的喜乐，或者一个好像江河一样的平安，或者是充满了爱，好像我们得着的很完满。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所有这些救恩的意义也还并没有完全的外显，并没有。当你经验那么大的丰富的时候，你真的是经验到了，可是旁边的人不一定这样看你，对不对？他们甚至有可能看不出有什么改变来，要经过一段时间，也许在某一些行为上的改变，他们才逐渐看得出来。可是他们的解读也不一定是能够完满的解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新约时代得救以后，我们走的是一个内在的追寻的道路，可是我们继续的这样追求，而且从心里面明白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当他们在世上遇见委屈，遇见苦难，遇见别人的轻看或者是羞辱甚至迫害，可能人家会对他们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你看，我们在新约时代仍然不是终极的阶段，对吧？但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将要使这一切都显明出来。圣经非常清楚的讲，在特别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讲这一件事。我希望你熟悉这段经文，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如果你喜欢跟着我一起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他以神的儿子，全能的神，创造的主，取了人的肉身，好像被限制在一个人的躯壳里面的时候，人家不认得他的荣耀跟大能。有的时候借着他做的事，借着他讲的教训，多少有点窥见这些事，但是只有在有心人身上，他们才能够更多的看见这一件事。但是有一天他复活了，他显出他的荣耀来。可是就是这样，他仍然留有一段时间叫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这样的道路。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隐藏的，可是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将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到那个时候， 旧约的圣徒也要跟我们在一起。他们那时候死的时候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远远望见，欢喜迎接。现在他们迎来了实际，迎来的真实，将要跟我们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面。那个时候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将一起汇集成一道，好像神的乐河、生命树、生命果、医治业都将一一显出来。我们将要一起同得这个神美好的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用这样做出一个伟大的结论来。我们继续读下面一章的经文好吗？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因为今天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外显，所以我们仍然要用信心。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留心那些圣徒，古代的圣徒，像希伯来书前面两章提到的，留心他们的脚踪，而且思想将来的结局。希伯来书用这样的方式形容这些人，说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从此以后基督徒就有这个术语，在讲到云彩围着我们，就是在讲到一些见证，对吧？如果有一些人做见证，他们就用像这样的字眼，那是因为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云彩来讲到这些古代的圣徒的时候，应该说古今的圣徒的时候，他会不会有想到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话，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就是在提到这些圣徒，称他们为神的众子众女。他说，那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从很起头用鸽子来象征圣灵，也用云彩、云柱、火柱来象征圣灵。以赛亚书在这里，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他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讲。前面是在提到神的众子众女要来，他说那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常常觉得以先知在这里讲的是在指的这些人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们那样子的充满了圣灵的高摩，充满了圣灵的人。这些人他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前面十一章末了提到说，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活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总是用我们在这里常常提到的用另类的思想，用属天的思想在地上活着的，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意思不是说一个好的基督徒都是离群所居，很古怪，跟人家不相合的人，不是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会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你算不算很好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像这样要充满了圣灵，或者是全心全意为着永恒活着的人，你并不一定需要像我一样做牧师做传道人了，你一样可以在你自己的行业原来走的路上面，可是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我许多次用我自己的同学跟大家讲，我的同学有一些有很多位都成为基督徒，有的是在学校的期间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成为基督徒，也有很多位后来去了北美读书 工作，后来他们成为基督徒啊。比方其中有一位，把他同学，他叫吴思聪，诗篇的诗，聪明的聪，他很有成就的一位科学家啊。基本上你可以说 LCD 是他发明的，就是液晶荧幕，因为他光 LCD 他就有几十个专利。他在十年前吧，就被美国的发明家学院选为院士哈。他前几周他被选为中研院的院士，我觉得那是迟来的荣耀，因为人家十年前就在美国就成为那个是更高等的一个单位的，你知道，因为全美国在他选上被选为发明家的院士的时候，那时候全美国才只有99个院士而已。这个科学家有一次他写信给我，他提到他这样讲，他说他提到这些事，然后他说，可是他觉得侍奉神才是最尊贵的事啊。我们也可以这样，所以我没有要你变成一个好像活在天边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的，你可以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充满着圣灵，但是你行事为人，你生活的态度，你常常有另类思想，常常有属天的思想，像这些圣徒一样，有这些人围绕在我们四周。希伯来书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我们是在这条天路上面，我们有同伴，而且我们正参与在这个伟大的行列当中。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那一首诗歌《受难诗篇》183首，它里面一直在提到我们加入他们的这些人的阵行，这个队伍。原来作者用的是 train 火车这个字， train 当然不是只有火车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火车就是一节一节这样连着，我们就是像这样。你要不要成为神在加一节车厢在后面的其中一位呢？那就是那一首诗歌的意思，也是希伯来书的意思。这里说我们观看这些人，而且思想他们的结局，就会轻看世上各种重担，而且也很乐意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嘴。希伯来书在后面一点，13章第7节还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说要想念那些传神的道给我们的人，去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其实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叫我们看这些人的结局啊，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吩咐，因为他叫我们看的这些人，他们的结局并不是富裕、成功、通达、荣耀，多半都不是，有可能是默默无闻，或者是受苦、羞辱、卑微、殉道。对于一个活在世上的，怎么会有什么吸引力呢？也许我应该这样讲，对于一个活在肉体当中、活在世俗当中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作者讲这些话，希伯来书讲这些话，是对那些已经有另类思想、有属天的思想、已经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的人说的话。但是进到教会的人不是都这样的人，你知道吧？进到教会还是有一些仍然带着他们原来在世界上世俗的思想，体贴着他们自己的天然肉体在活着。其中有一些人还很积极进取，他们希望把教会甚至把牧师也塑造成跟他们一样。我不时的会遇见这样的人，他们跟我们表达的他们的看法会像这样。可是我自己非常的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去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出信主的时候去的教会， 那个牧师没有走向那样的道路，他讲的是属天的道路。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主日都在讲希伯来书十一章似的，我想他不是啊，但是那个是那么抓住我的心，那是我的信仰落实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讲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听他讲这些事情，我们就听明白了，接受了，而且羡慕受吸引。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意象就使我们真的是像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就不再背负世俗的重担，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这些都卸给主了，我们专心奔走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一直到现在啊。你想要脱去世俗的思虑重担，我不知道有别的办法，我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你如果只把信仰把神当作你有需要的时候的一个求告的对象，你不见得能够进入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生命里面，而是你要真的认识他，而且得着这样的意象，走上这样一个属天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是等到终末的时候才望向耶稣，这个是这些年来神学家用的，我们华人的神学家用的新的词，把 eschatology 这个末世论，以前的系统神学里面的末世论，他们改了一个译词叫做终末论。终末，终就是终点的终，末后的末哈。我们不是等到末世，等到终末的时候，我们才望向耶稣的。我们其实应该是以望向耶稣来开始走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属天的道路的。而且我们持续的望向他，那不是我们出得救的时候做的事，而是我一直是这样。就像司布真讲的，他望而又望，望眼欲穿的望，应该是想这样。每当生活当中这个世界用各种方法闪烁着霓虹灯，用各种方法吸引我们的眼目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就好了，很快我们就很自然的再把我们的眼目移开，再来望向耶稣。我刚才跟你形容的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世界的样子你还是会看到的，你也需要看到了，因为那有可能关乎你要过的生活、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业，很多的事情、人际关系等等。可是你不需要那么深刻的看它，看一看就可以了，就把你的眼目再从那里转向耶稣。我们可以这样做的，你知道吧？就是可以同时看这两样事情。这个是神让我们开始经验一点神能够做的事。你知道神是可以看见所有的事，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注意看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方向只是在眼角余光看而已，你不可能你眼睛的焦点同时放在两个地方。可是今天神让我们还活在世上，有肉眼，可是我们又心眼被神打开，你可以同时这样，你可以眼睛望着一个人在听他讲话，也认真听，可是你里面的眼睛看着耶稣。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容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希伯来书下面一节就在讲这一件事，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个大概是基督徒中间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来，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耶稣，基督徒中间最有名的经文，最有名的一个词了。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多半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在这里，仰望耶稣，他用的这个动词是从是一个意涵很丰富的希腊字，它从两个字、两个含义合起来的字，一个就是转移，一个就是定住，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所以意思就是眼目从其他的事物转移，来移向耶稣，而且不止移向他而已，而是定住在耶稣身上 ，fix on Jesus。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一句话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很丰富的都表达出来，就变成 look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定住在耶稣身上。待会儿我们讲完道，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在讲这一件事。可是我们这本译本没有这样翻，只是说你若仰望、瞻望主耶稣，我年轻的时候唱过别的诗本，里面他们有别的译法，他把这一句话译成“转眼望耶稣”，很简单的话讲得更完全，对吧？就是转移眼目，转眼望耶稣。我有一位，我曾经从他得到祝福，一位长辈，他活到快100岁。我们的诗歌有一些是他写的，那一首《至高者的荧幕艺术》是他写的，是伯承弟兄，他在7月5日的时候被主接去，好像是他写过一本书，也是他的信息，特别在讲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心的英雄，他用了这个字当他的书名。可是他的写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写得很好。他说望断以及于耶稣，这个蛮好的，你听得懂吗？望断意思就是说你看别的事物，好像把那个看的把它断掉了啊，移开吧，就要把它断掉。望断以给予耶稣，无论你怎么讲，望断以给予耶稣，或者是转眼望耶稣，或者像中文就只是简单的翻成仰望耶稣，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叫我们要 look to Jesus， 看着他，或者 fix on Jesus， 定住在他身上。可是我们和合本圣经译成仰望耶稣，其实译得很好，意思是说你要看耶稣，好像你要抬起头来，不要只看这世界上的，往天看，向上抬头看向耶稣嘛。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展的。对许多神儿女来说，当他们讲到仰望主的时候，好像已经变成只局限在一种意义上面，就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他们祷告着期待从主得到帮助，他们称这个叫仰望耶稣，这是对的。但是仰望耶稣不是只有这样的意思，还有许多基督徒用到仰望耶稣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呢？就是当他们遇见生命生活当中一个选择，他们想要知道神怎么带领，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怎么样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出什么选择来，他们说仰望主的带领，他们用这个字眼，这个也是对的。也就是当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望向耶稣，想要知道他的意思。有一些人会说，可是神都没有告诉我，你不觉得吗？你从小应该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你遇见一件事，你忽然想到，就转头看看你的爸爸或者妈妈，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 爸爸或者妈妈不一定说话，可是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你对他有认识，你只要看他的样子或者他当时的表情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你不觉得我们本来就应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我们得救的时候就与神和好，他是我们的天父，你跟你的父亲没有这样的相处吗？如果你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父亲，至少你还是可以揣摩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是像这样的。所以我们望向他，我们会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仰望耶稣不是只局限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态度，就是你望着耶稣而且继续望着他，因为你要 fix on Jesus， 要定住在他身上。有不少基督徒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好像很模糊，或者他们不明白，或者他们有别的看法。我前不久有一个神学生，在一个大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生，他在写论文的时候里面用了这个字眼，大概受我们的影响，用了这个眼提到看耶稣，大概是看主。他的指导教授就问他说，你这什么意思？我有点猜那个指导教授对于他认为的，比方奥秘派的人讲到看耶稣有一些意见，他有不同的看法啊，他怕他的学生走向那样的道路。可是其实那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问约伯这件事？当他最后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他原来所有的疑惑都得到解决的时候，圣经说约伯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觉得你应该先去问约伯在说什么。你如果真的问出一个名堂来，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在说什么，或者是你可以这样教导你的学生。其实许多圣徒他们懂这个，比方像四不真，但是被黑白两道都同意的一个好的传道人，讲到王子，他提到他生活的样式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我不知道那位神学教授是不是应该去质问他说，你在讲啥？你在讲什么？不是的，不需要这样。你上溯到3000年前大卫的时代，他在诗篇里面这样写，好像有一天他明白了神想要他寻求神的面，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啊。他提到神这样说，你知道寻求神的面意思就是要看到他，对不对？对吧？可是大卫没有问说那是什么意思，大卫立刻的反应是这样，他说，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没有先去问那是什么意思，而是先整个的生命降服，要遵行神的道。他说，我听从神的吩咐，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相信如果你带着这样态度，大概比较不会有我刚刚讲的这些疑惑，因为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开始走这一条天路的，看着耶稣，看向耶稣来开始走这一条天路。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渴慕他的恩典跟能力，而是爱慕他自己。我们会像大卫一样瞻仰他的荣美，寻求他的面，为要看见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他成为千万人中的第一人， 他是夺了我们的心的那一位，这是雅各说的。耶稣对你是不是这样？那才是仰望耶稣的真谛。艺术界有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人家捏造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很好的。据说达文西在画完最后晚餐之后，你知道最后晚餐达文西画的那一幅图，他画好以后给一个朋友看，那个朋友就称赞，他朋友写得很细的看，他就称赞基督手中的圣杯画得非常的精巧，他就称赞这一件事。达文西一听立刻拿起画笔来就把那个杯涂掉了，他说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分散人对基督的注意力。我希望这是真实的故事，也许如果是的话，也许这是那一幅画传颂这么多年仍然被人喜欢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画家想要表明基督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主要对象。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看着的这位耶稣，我们仰望着的这位耶稣，并不是今天只是一直待在天上至高的神。希伯来书从起头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使徒被神差来的，差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称为大祭司，站在神跟人中间成全的救赎，使我们把我们跟神可以拉在一起的那一位。希伯来书从一起都告诉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就是使徒，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讲希伯来书要大家一直注意的主旨大意，就是思想耶稣，意思就是留心观察、思念、思量、默念等等，这是那个思想耶稣的原来希腊文的含义。我们也提到那个字在很多英文译本里面用 consider 来翻译它， consider Jesus， 思想耶稣。这 consider 这个字出自拉丁文里面的 considerant， 那个字是一个也被天文学家拿来用的字眼，天文的观测用的字眼，意思就是细微的观测，而且因此有深层的看见的一个字。我们应该这样来思想耶稣，我们所认为施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这样思想，我们这样看着的这位耶稣，其实跟着希伯来书前面一点讲到的那些如云彩一般走着天路的那些见证人一样，他们走着一样的路，基督跟他们走一样的路，被厌弃、被毁谤、遭患难，成为戏景。我们都知道基督赤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示众，让大家看。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让大家看他，可是他自己看着的是另外一个方向。这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他以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十字架在这里作者有意表达是一个完整的神的救恩的作为。我们中文圣经觉得这样比较通畅一点，加了几个字说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如果拿着纸本圣经的苦难旁边有小点，对吧？那个意思是原来，是吧？原来没有那个字，好，是翻译的人加上去了。主耶稣走的路跟那些见证人是一样的，哎，那个路是要走向死亡的，可以包括肉身的死亡，也可以包括我们里面看自己是死的。你知道很有意思，那个希腊字在讲到 殉道者的那个字，后来演成英文的 martyrs， 那个是从希腊字演出来的。你知道那个希腊字有一个意思的，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新约圣经有时候翻译作见证人的那个字，其实就是在讲到殉道士同样一个字的。你要做基督的见证人，就要预备好殉道。所以不要觉得那首诗歌太血腥，十字架本来就很血腥的，可是那并不是流别人的血，而是基督流他自己的血，却成全了旷世无有的救恩。我们的主上十字架，让大家看他，他自己看向另外一个方向，看向摆在前头的喜乐。他跟亚伯拉罕这些古代的圣徒看往同一个方向，就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的方向。先知以赛亚提到这个，就说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们在世上都需要这样，你知道吧，看向一个这样的方向，来决定我们今天生活的态度，而不要整天只是受眼见的四周的样式的影响。那些虽然是很真实，没有错，那些也会牵动我们整个的生活，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属天的百姓，你就应该是转眼望向耶稣的人，那才是救恩，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的所在，那是使我们可以踏在实地上唯一的地方。基督就是这样，他因为看向摆在前头的喜乐，所以他就放下世界上加诸的各种重担，轻看羞辱忍受的十字架。历世历代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我想到一位英国的弟兄到中国来做宣教士，他在福州很多年，有一次一个福州的年轻人 嘲讽他说，你到中国来不过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这个弟兄中文名叫史洛伯，他笑一笑没有辩解。那个年轻人并不，那个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是威灵顿公爵的后代，他才不是一个要来中国混口饭吃的人。后来在1895年有名的古田教案里面，他为主殉道。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来世，没有永恒，这些人所做的多么不值得，而且比世人更可怜，对吧？世人没有永恒，不想到永恒，所以他们在世上就快快乐乐过日子。可是这些人干嘛要过这样的日子？留在英国就好了，跑到中国来做这些干什么？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跟主耶稣一样，望向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这一切。Philip Crosby 写的那一首有名的《十字架，十字架》，他的副歌，其实是这样写的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ever。我们通常都翻译成“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其实后面一句他是这样说的 ：Till my raptured soul shall find rest beyond the river。就是十字架，我们背着十字架，那是我们的荣耀，一直等到我们在河的对岸，我们的充满了喜乐的心找到安息。他原来是这样写的，基督就是像这样。来，我们继续看十二章后面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我来读：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非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希伯来书写成的时代，可能他受书的对象，一般的弟兄姊妹多半都还没有遇见从罗马来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些迫害，很严苛，受鞭打、监禁甚至杀害的那些迫害。那个时代开始有迫害，可是似乎比较多集中在教会的领袖身上，而不是一般弟兄姊妹身上。可能这是为什么作者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经验那些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所经历的，或者主耶稣所经历的。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们说，你现在就要开始思想这些事，免得疲倦灰心。你要预先想到这个。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告诉大家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唱这种诗歌？在还没有遇见的时候你就要思想，而且思想这些过的生活，他们后来的结局，思想他们的盼望，思想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要知道我们今天一切的遭遇都是为了引向那个喜乐，那个结局，跟主耶稣跟这些圣徒一样。像马丁路德说的，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日。很好的说法，形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而作者在这里再回到一个最核心的一件事上，就是那个伟大的结局其实就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跟基督一起被基督一起带进荣耀里面，我们成为神的众子。然后接下去他要讲一件事，就是如果是儿子，你就必须接受管教。他把所有前面提到的这些外人强权加诸在神儿女身上的各种迫害、羞辱、苦难甚至杀害，诠释为那是神的管教。今天我们用到管教这个字眼，很容易觉得是要拿着贝多芬，贝多芬是指着贝多芬的父亲拿着一根杖逼着他弹琴，我们称他叫做那根杖叫做贝多芬，不是拿着一个刑杖要才叫做管教，不是的。我们中文其实叫管教讲得很好，他有管也有教。神对待他的百姓从一起头出埃及就都是这样管跟教的，还要教导他们。神对我们也是这样。而所有这些遭遇，包括这些苦难甚至很血腥的遭遇，都是这样。神要管教他的百姓，管教有一个目标，想要我们被形塑成管教我们的想要我们有的样子。而在这里神管教我们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像耶稣，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神的儿女不要把他们遇见的这些苦难看成好像是仇敌的攻击或者别人的错，虽然有可能，但是你应该透过这些像那些圣徒一样，有鹰的眼，有锐利的眼，看透坟墓的另外一边，看尽永恒。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终极目标，是为了管教我们，使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也就是那都是神的作为。仇敌做的那些事，无论是罗马皇帝或者是其他的，都并不是神有一个跟他势力相当的对敌，神需要怎么样跟他征战得胜，并不是的。那些人所做的其实都在神的掌管底下。你知道圣经 有好几次讲一句很匪夷所思的话。那你说他打伤他也缠过，圣经从来没有说仇敌打伤你神来缠过你，没有，而是说你被打伤是神打的，他打伤他也缠过。这样当你被打伤的时候，你就很有盼望，你知道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的神，是他的管教，他将要成就很正面伟大的含义。希伯来书就是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带着这样的盼望，这个摆在前头的喜乐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来走这一条天路，继续的望向耶稣。来唱我们刚提到的那一首诗歌，颂赞诗选第十首，颂赞诗选第十首。如果你没有很急迫的事情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都欢迎多留一点时间，再多有一点祷告，有一点追求，好吗？ 请坐。
Thank you. 的心。